好，我们接着早上这个所谈的哈，早上我们谈到这个对自己的过失应该好好的防护。那如果有过失的话，应该自心发怒，如法毁除。那现在在谈这个问题啊，其实因为我们时间不是很多了，不然其实这里面都还有很多我们一般人比较不容易看到的一种这里面的这种法的缘起道理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我记得我们在讲法华三昧忏仪啊，讲其他地方都有谈到，你怎么去看到忏悔的功德？一个忏悔，它本身结了整个几种信心所，起了多少因缘才会如法忏悔？就以它起了多少因缘，它就有几种功德，对不对？所以不要看一件事情，很多事情，尤其越做的越真实，哈，越跟佛法相应。那里面同样一个忏悔都可以衍生不同的功德，所以我们才会有什么做法忏、起相忏还有无声忏。为什么？因为那个忏的内涵不同，所以赋予不同内涵的时候，他所结的功德就开始一直广大不同。同样过失也是如此，你依不同的因缘所造的罪，那这罪过就不同。所以因此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现在看说，菩萨谈这些为什么要有很多，因为这里面有时候它背后的更深的缘起，它不可能在经典里面样样都这样理解。但有时候我们因为又忽略它的时候，就变成把很多菩萨该学的就是一块一块一块一块的了解，其实这里面都还是有他为了成就这个菩提啊所需要的众善法。我们到最后究竟解脱的成就佛果的，你一定要知道说佛果的他的因缘是怎么成就的。那在我们要跟这个成就究竟佛道的这个过程当中，如何渐至一步一步完成，我们有哪些烦恼必须要去淡除的，有哪些善法应该成熟。自己文字虽没谈，但其实我当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佛菩萨在讲这些道理的时候，他已经看到已经很清楚众生颠倒的原因，成就的路在哪里。这就是道地，现在谈的都是道地。而这个道地，在我们直接说道地的时候，其实就隐藏了一个，我们在其他课不是谈吗？谈到道地一定会谈到什么灭，谈到苦集。所以了解佛法的人啊，他会知道说，我今天谈这个修道法，其实背后隐藏的我对烦恼、对苦果的了解，乃至我应该如何向一灭，所以这个道才能安立的，没有独立的道，没有单纯存在的道。那我们现在如果不了解这个道理，我们就纯粹就思想这样谈的话，你这个道地其实不圆满。好，那我现在讲的是这个道，那如果我们在解释的时候啊，这样的修法，你看我们现在看的，如果以这样表面来看，这跟世间善法没差别，是那凭什么讲这是菩萨戒的内涵？当然这里面就牵扯到我们如何用什么不同的心态跟眼光啊。我们在修持的时候，你不了解的人，或者你了解这个比较初层次的时候，你修的这个就是善，一般善法。但如果我修这个善法的时候，我却有其他的般若资粮做基础，乃至我到最后回向的是什么？是菩提，而我发的是什么？一众生的悲心，那就不是普通善法了，这是菩提道。是，所以第一个这个要理呢，这个我如果看的是比较浅的苦集，那我修的就比较浅的昧道。所以在生慢记里面有谈到，声闻人也有四圣地，但声闻人四圣地是方便说的，唯有佛的四圣地才是真的四圣地。因为他看的苦集细，他提的灭道究竟圆满，就有这些差异了。 啊。所以有些人说啊，你苦集灭道，我苦集灭道，不一样。同样这个道理也都隐藏在里头哈。好，如是等类所有隐色护持，增长诸善法界，是名菩萨摄善法界。好，所以这个能怎么样？如是等类所有隐色护持的哈，所以能牵引含色护持的这些哈，增长诸善法界啊，能增长的哈，这些都是在这个摄善法界里面。所以菩萨的那个，我们在受持菩萨戒的时候，其实代表什么？我就是受持一切善法。我受持菩萨戒的时候代表什么？我就受持一切戒了。菩萨戒就是一切戒，菩萨戒就是一切善法，菩萨戒就是缘一切众生发心，这就是菩萨戒。所以它多广大，那根本没有比它大的，所以它才以菩萨戒能生其他的戒，其他的戒不一定能生菩萨戒。所以在讲说，我一火才有二圣，一火才有二圣，二圣不圆满，他也必须一火才有。所以在宝积经里面，一菩萨一火出世有很多声闻成就，但要出了一个菩萨，成就一个菩萨成就了很多的声闻，但你要知道说，一个很多的声闻还不一定能成就一个菩萨。所以啊，在这样的末法时代里面，我们能听受佛法而愿意发心行菩萨道，其实这个因缘是苦越来越少了啦。我常讲说，之前的大乘法大家当然理所当然，曾几何时我们当时出家，我们也不会讲说大乘为我说啊。那么才过十几二十年，怎么问题就出来？为什么他们讲说本来就没有啊，这个当初佛陀在的时候积极精进也没有，是你没有业障重的，当然没有，对不对？阿富汗明明有佛在，结果被他们弄成就油也把它炸掉，对不对？这个为什么没有？业障重的人没有啊，明明有的你也讲成没有啊，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慢慢能你要能成就你的菩萨根性啊，这种因缘越来越难了啊，要能亲近菩萨越来越难了啊。那云何菩萨饶益有情界？当时啊，此界律有十一相啊，何等十一位？诸菩萨以诸有情能引毅力，比比事业与作诸般。以诸有情随所生起疾病等苦啊，沾事病等亦作诸般。好，这一路上啊，饶益有情它有哪些？它就是很具体的。其实饶益有情这里是这样谈，其实凡是能利益有情，因为它前后你看啊，我们摄善法界有没有离开有情？其实摄善法界它是以成就善法去除恶法这一方面来讲，但其实它有没有跟饶益有情连在一块？有。它有没有跟利益界连在一块？有。但为了它的偏重不同，我们讲分成三个，以便让所有的善法跟戒法乃至其他更广大的功德可以在这三七境界里面就含摄出来，所以它分三个，那其实互相含摄，互相含摄啊，这里面有互相含摄。那你看，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其实以众生无边，我当然是法门无量，是不是？所以你说饶益有情有，这里是举例，但其实以菩萨所思所为，还众生得利益处里面，你说，那我看一切菩萨界没有讲你这个例子呢？那所以这个我不换，我不做没关系，换，当然换了。你明明知道你能利益众生而不作为，违背菩萨戒，这不用人家讲，他说没讲啊，利益戒里面讲说没有说不能吃槟榔啊，所以可以吃。如果你要钻漏洞的话，那会很麻烦了、啊。我们能不能玩电脑？佛那时候没说呢。你如果要这样讲的话，那可漏洞可多了，可以让你钻了、啊，你自己抉择嘛。所以这个法就再也不是那个，你必须要成以自己， 修行又不是要让你做好看的，你又不需要跟谁交代嘛。这个戒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扰乱你的修行，有没有破坏你的善法，增长你的烦恼？有烦，就这样而已啊。这何必就要讲做给谁看啊，这个有没有谈，哎呀再讨论下去哦。你何必自欺欺人呢、啊、你忘了当初修行的本怀，而现在不断在知觉里面去讨论。我只问你，到底你心有没有起心动念？有啊、哦，像有人说，哎，我这里，这样我这样做没问题啊。我说你自己问你自己喽，啊，哎，难道你有没有问题？只要是由我来肯定，不是问你自己。当然戒法有一定的标准，但有些东西啊，如果修到最后你蒙蔽了自己，那这个修行的自觉心不见了。整个佛法修学佛法的意义就不见了，对，所以我们常讲说，外面的不管怎么样，心安不安，心安不安，这就是戒的重要的地方啊，不安有问题、啊。因为啊，如果一个恰当的戒，它会不毁，你毁了嘛，你不安有问题、啊。你会发觉就奇怪怪怪的，但怪怪的你就好好面对它，你唯有随时保持心安。这时候你这个戒法戒体才会一直清净，你有时候心安都不一定对，那你要不安的话有问题。好，我们来看啊，他就说常常以有情能引毅力，所以我不是常讲说在菩萨道里面啊，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这个人啊，放到哪里多少众生得利益，放到这里有你来跟没来都一样，我这你这个菩萨道怎么修，修到你来没来都没差。当然你能引有情毅力啊，你的债一定对众生有利，当然有的众生不知道了。我的意思说你想一想说我债跟不债其实对大家都没帮助，那这个可能就是众生跟你无缘，再过来就你真的拿不出功德来。所以我们讲说一个是调整自己烦恼的功德力，一个是利益众生的功德力，一定要努力积极啊，积极这个功德力啊，你的忍辱力，你的慈悲力，你的布施力，你的持戒力，种种的力，凡众生跟你相应都能得利，这就是你的功德力。那你就看你的未来福报多大，福报有很多看不到的，但眼前这一点就可以论，你就要知道说诶啊，至少这也是人天善法吧。因为很多广大的功德不是从有为相里面去看的，但至少你会看到说这个人走到哪里诸相诸事容易吉祥容易圆满，这就是功德力啊，是不是？因为什么能啊，以诸有情能引毅力，是不是这个道理？好，所以有时候人家说哎呀他们老是占我的便宜，我说恭喜哦，你有便宜好占，我怕你没便宜的话就要回收了。垃圾不是没便宜好占才丢掉的吗？有还有点好处还可以回收资源回收，那有的连资源回收没有的话那就埋掉而已啊，烧掉的那个。所以你要觉得说这个人也占你便宜，那个到处都有人可以占你便宜，你这个人还蛮好用的，是吧？啊，而在以菩萨道的一样，越多人占便宜表示什么？你福报大啊，眼前看是亏，其实从真实面来讲你在修福啊，他占你的便宜有一点点，但其实你得的福报大啊。而且有人不知道就从眼前计较，却不知道实际上你是真受益者啊。为什么这个烂身体没久就要回收的，你在回收过程当中竟然创造那么福德，你不感恩他，是不是？对，没多久就是一瓮一瓮而已啊。那在成为一瓮之前赶快利益人，那不是你赚到了吗？啊，好，那这样子你看比比事业以作诸般，所以菩萨如果你在家菩萨出家菩萨哈，但出家菩萨有他应该有的律语，我常讲说出家菩萨的律语啊，本身他是什么，他也是菩萨道的一种，所以他不能因小失大，所以有些戒法开给在家不可以开给出家，为什么？出家的外相跟他的规戒法本身就是另外一个菩萨利益众生的一种方法了， 一种工具的，所以不能影响四大。可是如果以大菩萨来讲啊，他是啊，凡众生可以得利益的任何事业他都帮忙。所以要是有人问他，师父股票哪一档会涨，你可不可以讲，可不可以讲？当有人问你身材之道能不能讲，那股票不是身材之道。那这个啊，你啊，我说你要是拿来怎么样，类似投机，好像在赌博，那个不是，因为那个里面增长，你很就是因为众生也有那个四千八正道嘛，也就是说以适当的方法引导他生财嘛。那如果是以投机贪欲种种不正命不正业的话，菩萨不会讲的。那说菩萨，那我们呢，你自己不赚，那你可以引导别人赚啊。啊，当然像有些东西菩萨会考虑到他会不会引他的其他烦恼出来。我知道像我们引导他，我们因为有时候在考虑到出家人的身份，或是怕有一些其他的机嫌，所以不谈。但如果你要看哦，在以经教里面看到那个菩萨连身材之道都知道，那告诉他这样才能，这样怎么经营，怎样做，应该往哪里走，他还是有的。所以他们有的那个智慧很高的话，他可以。但问题是很多人怎么样？当你在参与过多的世间事的时候，你自己不能离然，这问题到最后讲因小失大。所以这一个自己尚未得自在，参与过多世间事，其实到最后因小失大。为什么？以这个世间琐碎的这善事而坏了你的道品，这错了。但如果对一个大菩萨来讲，对他自在的人，他去哪个地方，比比事业，以做主板，成就他的财富都可以啊，不然我们怎么会跟地藏菩萨？你地藏菩萨也告诉我们，多拜的话会赚钱。他这样不是讲赚钱两个字的，他会讲说会怎么有福报啊，是不是？地藏经很多经都有啊，不是吗？那拜地藏菩萨啊，拜我们这个菩萨就不行，因为你给了啊，你自己不行啊。如果可以的话，你照样可以给他，只是我们没那个福德力，我们无法将自己的福德力分享一人。但如果以菩萨的广大，他是即使成就一切众生，所以他能示现于不同的因缘，随众生因以从于人间，我们不是在菩提资粮论里面谈啊，引导他入大圣，不行的话引导他入声闻缘觉，不行的话引导他入人天，再不得的话就引导他得现世力，这是菩萨，是不是？所以菩萨那个心量很广。那这个时候就牵扯到如何弃理弃机，所以菩萨变成到最后为了应机应理，有所为有所不为，还要看当时的机缘，应这些众生，这样的谈法会到最后引申众生真实的利益呢，还是短暂利益却引申其他过失，这个菩萨就会有很多的思考。所以菩萨作为会样样不同，所以有时候很有趣，这件事情下来，这个菩萨这样做，这个菩萨这样做，两个做不一样，但两个都有功德。为什么？因为他们意义不同所缘，起不同的观察，各缘这个缘起不同的发心，但依然都有果报，都有善果。好，我们看，好，以诸有情随所生起疾病等苦啊，沾世病等亦作诸伴。所以这个都是，你看这个都是菩萨啊，这个很细的啊，还有如果要讲说沾世病等啊，它还是有一些规矩的，还是有一规矩。看病人的时候，这个当然越谈越细，有些东西当然也不是硬规矩。这里面看到不同的病人，以不同的方法接引，就像临终关怀一样，不是吗？以不同人做不同样的临终关怀。那不同的病，我们有时候以安慰，有时候以上叫他观苦，有的人他这时候对病苦生极大恐怖，这时候你跟他讲，他会更不安，你跟他安慰的。所以在不同的情况里面，赋予不同的这种引导，这个里面就像我们要叫他在临终的时候修什么法门，也要看他的因缘。 这个都是要是了解这种根基的啊。好，这个看啊，这个又诸菩萨依世出世种种义力，能为有情说诸法要，先方便说，先如理说，后令获得比比义力啊。先方便，先如理，那到最后一个见字引导啊。啊，所以说这里面，我们有时候我常举例子，就是以前我们师长有一个居士啊，不是居士啊，他们家人是学佛的，到寺庙来，问师父啊，结果这个跟着来的，他就混混这样啊，混到最后看大家就很恭敬，就问师父啊，他就喜欢作怪，那师父啊，能不能赌博？这个还用问吗？这个他当然知道啊。啊，他就故意要开玩笑，要玩弄。那师父讲说，可以啊，少赌会赢。嗯，我说这句话好像还好没有录音下来，录音下来这个师父就完了。啊，这个人就这样少赌会赢，因为精神清楚，所以赌赢了。我到最后就觉得这个师父很有趣啊，竟然不是我意料的告诉我不要赌，竟然告诉我说少赌会赢。那到最后就慢慢也学火了。就说师父师父，因为那一次你还跟我讲少赌会赢，我真的赢了。那这个师父讲说，什么少赌会赢，不能赌了。那你看就这样借引过来，你要开始跟他讲说不能赌，刚好落入他所要玩弄你戏弄你，他知道你一定会讲不能赌，所以就跟你讲问你要不要赌，他就是要戏弄你啊。那你一回答，你如实的回答，刚好是落入他戏弄你的那个目的，是不是？他就讲说可以啊，烧毒为赢。嗯，所以结果奇怪，怎么会变成这样？哎，一样的。所以这个菩萨里面要有很细很细的善巧，这里面你必须有足够的智慧跟定力，还有很多的经验观察，众缘起的观察，这时候菩萨度化众生的量就越来越大。好，又诸菩萨以先有恩诸有情啊，诸有情所善守之恩，就对有情的啊，像是父母师长你曾经帮助你的善守之恩，随其所应现前酬报啊，随其应该现前酬报还回报。那这个里面有什么呀？你看啊，他好像只是一个酬报于他的恩。我们讲说，当我们知恩的人，表示知恩是吧？他是对这个人是一种感恩，其实也是一种对善拔的皈依。我们讲说，我们对一个人能知恩，那表示对这个恩的内涵啊有所肯定。所以，当我们鼓励人家知恩报恩的时候，是不是就鼓励这个善社会的一个亲近价值？所以我们懂得忏悔，我们懂得报恩，这都是在增长善法，都在增长善法。哎，你看我们世间人要讲信义，其实就是不忘义的那样，他就引申这个戒法。好，所以这里面当我们知道恩知恩报恩的时候，他又引申了很多的善法。第一个，他要肯定一个布施，因为对方有恩，你一定是布施。而我今天受于这个施的时候，我肯定他能布施，我说我怎么知道叫恩？哦，假设他是帮助你钱的话，那你在知恩的时候一定会意念到他的布施功德。那所以说当你要布施的时候，你知所酬报，那你也应该懂得舍啊。所以你看，一个懂得叫人家的知恩报恩的时候，又结了很多善法，所以这是不是又成为他的菩提之良啊？是啊。好，随其所应现前酬报。又诸菩萨与堕种种狮子虎狼鬼魅王贼水火等诸等畏诸有情类啊，就是说他正在处，就是我们所说的无畏师啊，皆能救护啊。他现在是举例啊。令你如是诸部位处啊，所以你看啊，有些人他就具有这样的一个广大力量。比如说像现在有很多流氓来找我们， 那我们那个瘦巴巴的说，师父不要怕我来。你说算了，你到后面懂，你还比我瘦嘞。哎，你那流氓来的，好，比如说我们现在，碰到一只这个大只狗，那一个小孩子说不要怕，我挡着他。我们说不要，你赶快离开，免得我还要照顾你。为啥？你力量不够。哦，你要是说一个很快的，不要怕啊。我会讲说，有些居士啊，会这个会这个会这个会这个啊，也会水电，会这个会什么哦，只要他在，道场需要的都靠他就好了，最后用哎，啊，像我们、啊、这个不会，这个不会，这个不会，只好一直打电话请人家来，啊，那这个道场要出到一个这个会这个会这个会，你又会讲，那心里不但是可以禅师、法师，还可以无畏师，我们现在这里如果坏人找他就好了。是不是？现在不但是有工巧名，还有音方名，哇，这又赚到一个，对不对？那现在还有音名、内名的种种名，你看令众生是不是得种种利益？所以你看啊，我们过去曾经在世间法有善巧，有一些资粮，但我们可能只是因应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的需要。但只要发菩提心，就变成为利益众生的善巧术了，对不对？你之前学这个技术不过如此，现在这个技术竟然能广利益很多修道的佛弟子，而让这个法轮常转。哎，你看这么一个技能，却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所以有很多人就是，你看广学多闻啊，利益众生，包括世间法。那这什么叫世间法？只要我菩提心相应，它就变佛法了。哎，所以我有时候讲，一个菩萨经常充满了什么？那种不断学习的那种热忱。那有的人是喜欢贪着世间法，啊、哦，那是，那个是一种调取心或者放逸之心。但有些菩萨他不是，他广学一些东西是因为。他想能更广的随缘的利益众生，所以菩萨变成有一个很积极的学习的心情，凡能利益众生的我当学，就变成有这些心出来。好，又诸菩萨以诸上师财宝亲属诸友情类尚未开解，令离愁忧。好、哦、就是说他上师的这个财宝亲属的时候，为善为开解，令离愁忧。这个你看，这也是菩萨当学的。那像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有时候不大会讲，我们看到不同类的众生，如果发觉他的很，我们一般来讲，我们讲说啊无常啊，谈这些道理。但有的人可以受用，有的人不能受用。好，那有你看啊，之前。有一个居士啊，他有很多感情挫折，我跟他讲，你那个没问题的，啊、哦，你那个很快，你那个问题不大，你很快就会出来，啊、哦，啊，不是我有神通，我看那个问题很快就好了，哎呦，好苦啊！我说你这个，哎呀，那么你苦一下，苦一下就好了，啊，他就不相信了，到最后他就是终于他知道，过去他有人帮他算命很准，终于又找到他，因为他失去联络。一问果然没问题，我讲的没用，算命的一讲就好了，因为那算命曾经帮他算得很准，然后讲了，然后打电话来，从国外打电话，师父我已经没问题了，我不早跟你说没问题吗？他说不是，是他说我才放下的、啊，我随你了，随你了，本来就没问题了，可是他就是相信算命的，所以我哪天应该啊？一下子，千百亿化身，有时候走出去就是铁口直断，然后回到这里便当法师，出去当算命的也无妨啊，对不对？只要能利益众生就好了。你看我跟他讲说没问题，我说你那很快就好了，啊，结果真的很快啊，才下都还不到一周就好了，啊，他还咕，结果到最后竟然是说，所以本来一年这样啊，多了一个算命就解决，嗯。哦、我想说，你说你要修学佛法，你师父不听就听算命的。他说：“师父，你不能这么说了。”我说：“好了，只要没事就好。” 你看这样，这就是一个现实啊。哎，你看我们要不信的一个什么东西，他就不相信啊，就不会得人家这样讲他才相信啊。所以有时候我身上应该多带点什么，那个挂啊，那乌龟壳啊，他说不相信，那咔咔咔咔咔咔，哎，啊，其实他也看不懂啊。我只要多了一个动作，就拿起那个咔咔咔咔，那一晃，果然你看嘛，照我说的，怎么说？你看那个纹路怎么样的？那随便我讲啊，真的啊，真的。那你怎么可以骗众生？没关系，反正你看他没病的就好，对吧？就像安慰剂一样啊。当然我们不是故意骗啊，我当然我也不会做这种事情。但问题你看，众生怎么讲没用，就咕咕咕咕骗就好了。这没关系，因为他熟悉这样的东西，他信受这个东西。好，又诸菩萨以有匮乏资生众聚，诸有情类施与一切资生众聚。你看哦，所以你看菩萨连这一方面，所以菩萨在我们后来的戒法里面，他就谈到，菩萨为了利益众生，积集财物。这跟声闻法就不同了，但他不能自己贪着。你看他为什么？因为他要什么？施一切资生众聚哦。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哎呀，来到这里会不会用到三宝物？那菩萨不就是么给众生的吗？我们有时候不小心随便用私人勤奋把这个三宝的东西拿出去，这个会污染人家。但实际上本身菩萨道就是要利益众生，他就施以一切资生众聚啊，而成就众生，这是佛法的这个资财的正用。所以菩萨在受用这个东西的时候，他会为众生积集财物，但他不能贪，贪的会是他的果实。他为众生故积集财物，然后施以众生，是啊，这是菩萨道积集的面。又诸菩萨随顺道理，正与依止，如法欲众。这时候你看呢，但为随顺道理，正为依止，如法欲众，依法摄众。所以这个摄众里面呢，有很多人他向以情，以世间的那种利益为摄众，不是，他是依法。当然依法当中依着法而做的善巧，那是许。但假如没有法理做，那只是用世间的手法来摄众，那不行，而且也不长久。唯有依法，它能长久啊！所以正与依法，如法欲众。你看这些道理，到最后，我们现在这样讲完了，又要把这个道理，你把它拿来跟后头的所有菩萨戒啊，砰，精神就跑到戒法里面。所以这个精神有了，这个戒法有了。那这戒法是这样讲，你必须要回归看他那些精神，这时候这个戒法的核心东西你才能掌握得到，对不对？好，所以又诸菩萨随顺世间事物言说，呼召去来谈论亲贵，随时往复。这个要是菩萨当如此，这时候可是如果又涉及到出家人的时候，他就必须要考虑他另外一个身份。但不管他作不作为，他即便不作为，但心必须要是有这一份想要往复。他不往复是考虑到另外有其他的所结的因缘。但其实菩萨本身是怎么样，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需要，他的核心是这样。要不其他的法上容易产生其他的过患的话，他是哪里需要哪里去。所以最近有一个居士跟我讲说，他亲近一个，他们在国外有一个道场，有一个居士的团体。那因为最近经常有一个法师在强调所谓什么原始佛教，而且是连阿含都否定了，他认为他最原始，原始中的原始，所以把很多东西否定，所以变成大圣也否定，什么都否定了。所以在这样的学习当中，以至于说有些人啊，对于其他的法师啊，不容易真正信守，乃至于对藏传更是反对。 那有一次他们就还是因为有人还是学密的啊，就请了这个密教的法师去，那个长老啊去。可是他们完了以后，他们说认不认同他的道理另外一回事，可是他从这一位仁波切这个喇嘛的这身上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宽广的慈悲，他说能感受到那种慈悲的味道。所以大家就觉得说不管这个道理怎么样，可是他直接的不是你道理问题，是能感受到那个大德的这份慈悲摄受的心情，所以他们也生欢喜。那就是那有其中有一个居士就去跟他谈啊，就是也刚好机会跟他去学一阵子。那个八十几岁的很有趣，早上起来先到哪里，先到他们类似纳古塔那边放骨灰的地方，自己有八十几岁啊，早上去先怎么样，先跟他先做法超度这些，每天早上八十几岁，然后完了以后再个别指导啊，做这些事情。他还讲世界不管哪个地方，只要有能力有一个人请他，他就去。我一讲我一听我就拍谁拍谁他说任再远只要有人请他有办法他就去，那种菩萨，所以他展露得出一种那种真实的悲心。那我们会计较来计较去，计较来计较去，所以就计较到最后福报就计较光了。他不是，你看到八十几岁那一份修行的勇猛啊，他将一切法都等同看，都是具有无量功德。没听到啊，惭愧惭愧啊，八十几岁的不辞辛劳，五十几岁的怕东怕西，那三十几岁连发心都不要这个当然我再倒过来了，这不行，这样了应该是要发这个心。你看他感受的是那一份心，所以他这里讲你看啊，事物言说随顺世间呢。所以我们要讲说，我们如果要不有因为其他的考量，再来讲凡众生可以得利益的，乃是随说世间法，事物言说呼召去来都当为啊，谈论敬畏随时往复啊，随时往复啊，从他受取饮食等事。哎，菩萨，我这个菩萨好做嘞，上在供养。我告诉你，有时候菩萨不大想吃，他只好去吃。我们有时候也会碰到这种事情。好，像有一位他讲说，因为他的常护持啊，一个法师，我说以后你有什么事啊，我会尽量啊，哎，感谢你那么长的，当然这是一种感恩想啊，也不是说特别特权。有一次他请我去应供，我说哎呀，反正我不太喜欢出去为了吃这个啊。他说我不要了，你们吃这个必找我啊。他说你不是说我有事可以找你帮忙吗？我说是啊，那这一餐很重要啊，因为这餐里面有一些人物我们不知道怎么应对啊。他把我授予他的这样的特权拿来请吃饭用的我知道他答应了吗，我知道我去了，完了以后他们感好感谢你来吃饭，你看我连吃饭都可以休息了，我说吃的好的吃完了人家感谢，是不是？因为他们就是需要，是不是？类似这样的道理，因为每个人的需要不一样，乃至到最后菩萨戒里面有谈到，他如果要供养你，你还不能拒绝，除非你看到他有需要。为什么？因为他是修复的，你不能让他没修复。所以我常举例，就是说，假如有一个人来供养，啊，那我说，哎呀，不好意思，不要。结果他一走以后，他如果就无常了，哎，这下要算谁的账？因为他本来供养你，他可以有福报，结果你一拒绝以后，他的福报没了，那这个要算谁的？你不能拒绝，你拒绝会有犯戒的。所以我常讲说，哎呀，受了这个菩萨戒不早说那么接受供养就理所当然了，谁叫你用谈的当然是拿来就准备给的啊， 这不是纳为自己啊，是准备舍出去的，只是为了成就众生才接受这个供养，谁叫你说拿来自己用？基本上等大方向还是舍离的，因为菩萨当行一切善法，他还是不能贪的，他还要利益的，是不是？所以这里面他有谈到这些东西，你看谈到这么样广，因为他是有一种无尽的悲悯，众生哪里得利益我就利益他。所以你会看到那种真实的人间菩萨，那你看我们有讲说，哎呀，应付来应付去，你就是在应付生，有人是应付，但有些人啊，你可能就会帮到他了。他就在这样应付过程当中，让他很多众生得到安稳。唯有你那个高高在上的，到现在没有利益半个人，你不晓不晓得？你可能高高在上，你利益不要，那个忙来忙去，忙来忙去，忙那到最后就是利益很多人。所以你看高高在上里面行的事没人做，那个在那里混混混的，哎，来冲哦，规定，这个话还冲一大群，为什么？广结善缘。那所以说这个事情怎么从外表看很难，就是要看菩萨怎么发心。所以菩萨经常行的是一种心戒，从外里面你很难去论。所以到末法经典不是讲的末法菩萨他会赞叹清净，他会视线不清净。那为什么视线不清净？因为可能也不得已，为了利益众生不得已。但他自己不清净的时候，他不会，他会说啊，我这个不对啊，他会惭愧，哎呀，造业。可是他内心里面是利益众生的，然后他会讲说应该这样学，像圆觉经不是这样讲。所以他不会混乱那个价值观，但他认为菩萨还有菩萨当为的，所以他变成内密在里头。所以这菩萨的那种细腻，你会看到那种非常非常光辉的那种修行人的那个人性啊！你看，你外表看不出他那种内心的用心，怎么去忍辱，怎么去长远的发心，以必一定众生得利益这种心。这里面经常是把自己放开一边的，这样啊，你看啊，从他受取饮食等事，以药言之，远离一切能饮无益伪意现行，以所依事心皆随转。凡是不能饮真实利益，有伪这个戒法以利益众生的啊，伪意现行啊，那些凡是违背这样的一个能饮众生意利的这个原则的话，一概不做，远离。除此之外应该怎么样？心皆随转，所以这是一个原则。那你说你讲清楚一点，讲不完，它就一个原则。那你可能说啊，我当初真有意利益他，结果后来发觉其实伤害到他，你会不会后悔？你也不一定要完全后悔。为什么？因为当初依你的智慧，你已经尽心想了，事后的结果可能不理想，但你回想当初是问心无愧。我的确依我当时的智慧来观察，我选择这一条路，所以我那时候是问心无愧。所以我不能说啊，我做完了又不好的结果，下次我不敢做，那菩萨就退缩了。菩萨他敢于做，敢于承认错误，但他会问心无愧的好好去检证，在做的过程当中会审慎的思维，做完之后他就算做到不好的结果他就承担，他对于当初那一面发心他了然于心，他不后悔。我说菩萨永远会一直后悔的，为什么？你一往后看一定会看到更究竟的，往后看更到究竟，你经常用后面的去否定前面的，那你就根本没办法修行。所以菩萨以现前里面他以他的清净心，该做的做，做不当的承受起那个结果，然后知所该悔，但对当初的那一份发心他该承受，他很确一问心无愧。所以我不是讲一个例子嘛，就是说假如我碰到一个人，我把他当做一个众生，然后我还在教他慈悲利益他，结果发觉原来是大菩萨，那我现在哎，不好意思，眼拙啊，不知道你是大菩萨。但我会后悔我当初教他，不会，因为当初我不知道你是大菩萨，我视你为众生，而且该手持的所有的戒法，那应有的善心跟慈悲心我都有，所以 我因为没有那个智慧，我把你误看成为一个凡夫，但实际上对于我当初所做的一切我不后悔，是不是应该这样？不然 你怎么做？你到最后越怕的都不敢做了，是不是？所以一个小菩萨当然会做很多错事。所以这菩萨道里面啊，不要因为怕错都不做，那我就随便做让他做，不是，那是更糟糕。应该敢做敢反省，这是菩萨的勇猛。好，这里面啊，又诸菩萨若隐若露，显示所有真实功德。哎，我们都很客气，不要显。我们现在当然不用客气，因为显不出来。可是菩萨是什么？若隐若露，有时候要显功德。这跟声闻法不大一样啊。那为什么？为什么显示所有真实功德，令诸有情欢喜进学？所以我想说，假如我有神通，那不是很好吗？那我有神，所以我在追求神通是吧？那就是说，你怎么可以追求神通？就像跟我肚子痛去找医生追求医生一样吗？但我会不会皈依医生？不会啊。我现在有工巧名，跟有神通还不是一样？我现在会开车。来帮你载你到哪里，那跟神通还不是一样？这叫神足通，我就是叫汽车通，那把你载到哪里，对吧？那我如果有神足通就不用开车，那你现在自己也没有通，就靠车，那只是大家认同一样而已啊。那就说车很正常，其实通本身就是菩萨当也当学，但不是要你去爱着。因为现在如果有这种真实功，像我们现在，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在理论谈，但你能拿到呢？你可以十分功德拿一分、两分、三分，众生就在这一分、两分、三分，四分越来越拿不出来，五分没有，所以众生跟你学就到四分。如果我有五分、六分、七分、八分，众生就可以增闻到五分、六分、七分、八分，我能显露这个功德，但我没，是不是？所以这就是我们菩萨不足的地方。所以你要看啊，我现在有的人菩萨在深山广修学，你说他什么？他就是要具足真实功德啊。你现在啊，我不舍众生，当然这也是一种方法，但不舍众生却不知道真实真上自己的功德，所以这一生零零碎碎度了很多人，但没有一个人真正皈依你的。为什么？因为你的功德力有限。我是举一个反例的，有的人在这一生都没有度化众生，其实不是，是因为他积极真实功德。他说不是，你他只要出来一年一天一个月，他度的人都比你多，是不是？所以我不是讲说，哪天我如果到台北市火车站这样一飞下来就好了，哇，这金刚寺就塞得满满的啊，每天都有人来朝山这样。是，因为我只是到火车站，噔噔就很好了。我飞上去闹一下下来，其实都还没有解脱，只是飞一下而已，就像萤火虫这样而已，就渡一大票的人哦，对吧？我如果有神通，治很多人病，那还不是？那完了以后，我视线无常，告诉他究竟归于主。这就度很多人，有真实功德。还有令就是令诸有情欢喜进学。所以我为什么讲说，这里要是有一个人念佛成就，这里的念佛法门就行；这要有禅定成就，就是禅定法门就会形成。是这个道理，因为他看到真实功德。令诸有情以有过者内还清理啊。利益安乐，真上意乐啊，调伏呵责，自罚驱病。他什么？你就算对一个人呵责，自罚驱病，都是什么？内怀亲理，就是一种亲爱。利益安乐，真上意乐来调伏的。所以对有过的要不要调伏？你不调伏，你菩萨有过？ 你要利益众生，结果你没有，你应该要呵责，乃是要驱病，你没有驱病，菩萨分成有过。所以菩萨，但你如果有过的时候，我驱病你的时候，就要产生什么？我内怀嗔恨，那这个就是变成一个过失。他是以为了不得已，在瑜伽师论里有谈到，都有讲，有时候为利益众生起什么作用来利益他，哎，有时候会这样。那为什么？因为如果不灭这么做的话，法很难建立，众生不得利益，他会生长过失。所以这时候他必须以种种的法，为了让一个众生更得利益，他会取什么呵责啊，调伏呵责，自法驱病，都是这样。所以他有没有这个手法，有没有这个方法？有，但他必须要是内怀慈悲。好，他是这样的，未欲令其啊出不善处，安住善处，他必须要用方法。所以你看这个方法，在很多地方就不会用了。我们有些菩萨变成不敢决定，因为判断不够，所以就会发现，当然如果你不够文明，你也选善的了，比较选择比较顺的方法。但其实上真正菩萨在行持的时候，他会以众生实质得利益的那一种管道来行持。这个就变成你看啊，你如果要接引大众，你就必须有适当的，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原则。有时候你会不得不，你必须要作为哪些？为什么？否则的话，整个就乱掉，整个就乱掉。所以我说啊，我在以前领众，假如现在叫我再领一个大众，我会怎么样？态度非常柔软，但我的所做的决定呢，会越来越果断。为什么？我这样不拖泥带水。为什么？拖泥带水到最后，让一切善品都被腐蚀掉。你要一时的这种不能当下果断，当然这个果断里面要看你责任的。但有时候我们就这样呢，这里啊，有点对法的观察不够敏锐，结果就在那里牵到最后啊，很多善法都腐蚀掉，都腐蚀掉。这里面都会看到这种果实。所以有时候现在不得不，菩萨里面很多挣扎的，不得不只好病。那病了可能他会堕落哦，但就像经典，我如果不病，我这里的规矩不令众生这些其他随学的人啊，怎么样看不到是非，结果这个人没病，他的过失一直延伸，其他学的人是非混乱，罪过照样造更多的过。所以菩萨在此因缘不得不愿意舍，也只好舍，是这样的。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